今天的第一篇圣经《以撒亚先知书》，第一句话就说：乌西亚王逝世的那一年，我看见上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，他的衣边覆盖了整个圣殿。乌西亚王逝世那一年，在以色列南国犹大，北国以色列，在这个两个王国中，列王就这个王好的不是太多，乌西亚就算是其中的一个，而且他做王做的时间还很长，做了52年的王。那这样的一个王对以色列子民来说，那当然就是一个大祝福了，而且这个王很鲜明，很有能力。我们知道这个王好也分几种好，有的人好但是没有能力，管不了人，管不了这个国家，把国家可能也会治得一团糟。有的人坏也分好几种，有一种人是又傻又坏，又没有能力又坏，那他也坏，但是这个坏呢可能还不是大坏。他有一种坏是什么？又有本事又坏，就像那大魔鬼的坏，他又聪明他又坏，这个是人间的灾难啊。所以在咱们中国古代也是，中国古代说我们中国古代喜欢什么样的帝王呢？当然喜欢好的帝王，比较圣洁的帝王啊。但是中国人对有的坏的帝王相对的来说，比如说一个君王很暴君，那这个暴君呢，如果说他不是太聪明，那他就是暴，他坏可能他影响还不是太大。但是如果这个君王又凶残伪劣又非常厉害，那么他又坏，那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就是巨大的。那么乌西亚王呢，他是在这个王当中很少的一个，就是又有本事而特别又鲜明，很少。所以这一句话说，乌西亚王逝世那一年，我看见上主高高坐在宝座上，他的衣边覆盖着整个圣殿。世界上的太平，世界上的圣善，世界上的秩序，是天上秩序的一个投影。比如说当我们在世界上看到一个太平盛世的时候，让我们想到天上的太平。所以这时候天主借着这么一个时代，天主让我们看见天上的圣洁。比如说主耶稣诞生的时候，正是什么？正是凯撒奥古斯都执政，那时候整个罗马帝国就像整个天下，在政治上没有战争，国泰民安。那么耶稣在那个时代诞生，表示他是和平的君王。但是乌西亚王呢，他也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统治百姓50多年期间，他很圣善啊，但是也让百姓可能有的人对君王有了一种自然的崇拜，就是把王崇拜成神。朝拜王，朝拜君王是历代各个民族常有的一种现象，有的是一种自然现象，有的是君王没有要求。你比如说罗马帝国在后来比较疯狂的时代，有些君王没有要求百姓对他朝拜，百姓自动自发的，总有一些拍马屁的主动给君王立庙立像，让百姓夫妇朝拜，就有些坏的从中作祟。所以这乌西亚王这个时代也有这种现象。那么下面这一段话说什么？乌西亚王逝世的那一年，他的去世他会带来什么？群龙无首。一个伟大的帝王倒了之后，人会有点恐慌，整个国家恐慌。那么天主借着先知给人们说到这个图像，什么图像呢？ 天上永远是圣洁的，天上永远是清明的，天上永远是平稳的。换句话说，世界的君王倒台了，天主也不会倒台；世界的君王败坏，天主也不会败坏。人间混乱，天上永远不会混乱。天永远是那天，这就是我们说愿天国降临的意思。人所创造的国度总是带着世界的残缺，混乱不断，战争不断，总会的。即使再好的君王管理的时候，仍然有人间的破碎啊，这是人间国度的特色，也是人间帝王的特色。所以我们要想，我们不要把世界作为我们的标准，天上才是我们的标准。所以现在一个帝王去世了，国家开始恐慌，人们开始慌乱，是不是我们要完了？一个伟大的时代过去了，我们要完了。这时候需要看天上，天上永远，天主永远是那个天主，永远统治着万方，人在天主面前匍匐朝拜。所以这一个图像，圣圣圣的图像，是天主让人有的。我们人这两天我们分享，认识自己需要认识神，认识天主。我们不认识天主的伟大，我们人不认识自己是多么渺小。我们没有见过天主的圣洁，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多么有罪。所以当先知看到这个图像，圣圣圣，连天使都捂住脸不敢仰观那一位，连天使都谦卑敬畏匍匐在地。人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，需要在更强大的那一位面前认识自己。我们人为什么会得意忘形？就是忘记自己的本来面目。我们会变得狂妄，我们会变得什么呢？变得就是说啊，眼中无人，这是人的毛病。所以人认识天主的圣洁，才会认识到人的本相。所以先知在这里啊，看到这一幕景象，天使先知也说了啊，我有祸了，我完了，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，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间，竟然亲眼看见了君王万军的上主。人在天主面前知道自己多么渺小，所以认识天主是多么重要。有的时候这个方向次序不要搞错了。我经常讲，我们今天有一种次序，就是把地上做成天上的投影，就是我们用地上的光景创造了我们心中的一个天堂，创造了我们一个天上啊，用地上创造了一个天上，这个不对的啊。比如我们今天从心理学的角度讲，我们经常用我们的情绪作为看天的标准，比如我痛苦，我悲伤，我哀叹，我怎么样，觉得天主也这样，甚至啊，这样好像比如说我现在没有爱，我就不能认识天主的爱，我现在人间缺少情，我就不能认识天主的情，好像做成这个了，这就和我们的信仰不太符了。信仰是天主让我们认识他，不是靠你的能力去认识他，不是靠你的努力去认识他，是天主让我们认识他。上主，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慈眼，你向我们显示慈眼，让我们认识你。所以今天有一个错乱，是这样的一个错乱啊，我们用人间的情爱，用人间的一切去观看天上。所以我们就说了，如果你没有人间的情，没有人间的爱，没有人，你也不了解天上的情，天上的爱，那这种说法是不对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地上的情不是天上的标准，天上才是地上的标准，天上的国度是地上的标准，地上应该学习向天上，不是地上，天上向地上。那你看咱们中国古代神话里面 所创造的神仙的世界，所创造的那些天宫，其实就是把地上的一切投影在天上，投在天上了，表示天上是地上，所以弄的那些神仙的世界也是尔虞我诈，甚至比人间的世界更加邪恶。你如果看一下现在也人们写的那个神话小说，那个天上那个修仙那个修士那个修士们的那个世界，那个修真的世界修士的世界，比现实世界还腥臭可怕。所以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地上去看天上，天上看地上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，啊，这才是真正的一个秩序，不能把秩序错了。所以，那么这样我们就永远有希望，就是我们在世界上看到再不好的局面，突然间看到天昏地震，突然看见啊，一个伟大领袖的去世，我们感觉到天昏地暗。当我们一看天上，发现不用害怕，天上永远没有变，只要天上不变，就不害怕世上的变，只要天都不变，就不怕人间的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决定着世界上的一切。所以先知就让人啊告诉人们。那么在今天的圣经，当人在天主面前看到自己的不洁，看到自己的有罪和渺小的时候，就是人得救的时候。你不知道自己有病就完了，当你知道自己有病，那一位才能治你的病。所以他说我是不洁的，接着呢有一位天使飞到他面前，手里拿着一块火炭放住我的口，接住你的唇舌，说你的邪恶就消除了，你的罪就被赦免了，你就被赦免，你就配了。没有人可以凭自己说我配，但是在天主的爱中就可以说我配。保禄宗徒说什么啊？保禄宗徒说我本来不配做宗徒，这是第一个，我本来不配，但借着天主的恩宠我配，我配做宗徒是靠着天主的恩宠，靠着基督，我不配是我自己，我没有配的。所以保禄也曾经看到天上的威严，看到主耶稣的威严匍匐在地，所以以撒以亚先知匍匐在天主那圣洁的光中，生生感觉到自己是罪。但是天主那强大的治愈的恩典，天主的无限的爱，又能让他鼓足勇气向天主说，我在这里请差遣我。所以我们如何明白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句话？这句话不是傲慢的话，是谦卑的话。而这个谦卑又不说只是说自己不行不行，是在天主的恩宠中说我不配，在天主的恩宠中向天主给了他一个答复啊。愿今天的经文啊，天主的话语也能使我们在天主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，跪在他的面前，被他的圣洁所环绕。天主的圣洁啊，让我们能够不会啊得意忘形，不会自己开始忘掉自己的本来面目，而天主的圣洁也会圣化我们的不洁和罪过，让我们有勇气走到天主面前。